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神的家系列讲座第五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请翻开你的圣经，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要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一直看到第五章第十六节。今天我会讲两章半的保罗文学，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四章一直讲到第五章的第一部分。如果你不太清楚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内容，你可以去听前面几讲的信息。让我们开始想一想，神的家意味着什么意思。我想特别是关于我们的信心家庭，我知道也许你是参与其他教会的，如果你是的话，我也希望能鼓励你想一想，在你所参与的教会，这代表什么意思。也许你还不是跟随耶稣的人，我诚挚希望并且为你祷告，你会在教会中看见神的美善，你可能会选择成为神的家庭中的一员。但是对于那些信心家庭里的一份子来说，我们来想一想，在这两章半里面，对我们来说，作为神的家庭又是什么意义？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我们来读这两章半的经文，很长，很显然的和往常一样。但是我要利用这里，有时我们读保罗书信会有一种倾向，举例来说，就是不去解析，而是去断章取义。我们没有去了解经文的含义，这些信是真实的被收到了，而且不停地被阅读了许多次。所以我希望你，即使我们正在读第三章、第四章以及第五章的第一段时，我要你就像设身处地在以弗所聆听一样。保罗写了信，然而你们在等着要听保罗说的是什么。因此我希望你能沉浸在这段信息当中，让我们先来读，然后我们再一起的思想。因此让我们开始吧。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以弗所教会的信，甚至于是给我们的信。三章一节开始，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就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 被接在荣耀里。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有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自己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好，我希望我们从刚刚读的经文中间部分开始。提摩太前书3:14-15-16，这是真正的主题经文，架构了整个提摩太前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刚刚读的这2:30的经文。所以我希望我们从第13节那里去思想，我们是谁，特别是教会它的重要性 还有基督他的至高无上。我们从14节开始，重点提一下保罗所说的，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这是保罗写信的目的。倘若我单言日久，如果你还没有划线，请在这里划线。这一节是提摩太前书的主题，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接着这里是教会的三个描述，第一，神的家，第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第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这里是有关教会的三个描述。一方面，我们是神家庭的一份子，我们是神家庭的表现。按字面解释，就是神的家，我们是他的家庭一份子，他的孩子。就像我的家里有妻子，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小女儿，我的家根据我的规定运作，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我的家根据我定的规矩运作，因此在我的家，孩子在这个时间要上床睡觉，在那个时间要起床。在我们家，孩子们吃晚餐的礼仪要这样。在我们家，孩子们对妈妈的态度要这样。这些事的发生都是在我的家里面。所以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意义，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中，保罗要帮助我们去了解，好，这些就是规章，作为神家庭的一份子，在神的家中应该如何表现。我们都是以一个非常真实的方式，以教会来表现神的家庭。这是第一个描述。然后第二个描述是，我们是神同在的居所，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按字面的意思，我们是永生神的聚集。这是多么好的形容。像这样的说法，就好像把犹太基督徒圣经的读者立刻带回了伯特利，雅各与神相遇的地方，然后雅各说神真的在这里。或者是摩西和帐幕，就是我们看到摩西在那里说话的地方。永生神将住在你们中间，在帐幕，他将与你们同在，是透过帐幕，神将透过帐幕与你们同在。或是形容旧约里的圣殿，就是神的所在，在圣殿里和他的百姓同在。这只是其中一个地方。然后你翻到新约看，你会发现我们不再需要去某个特定的城市，或者是帐幕，或者是圣殿，或是某个特定的场所，只是为了能够遇到神。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保罗说有关于教会，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是教会，是圣殿。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因此你听一听这番话，作为教会，我们是神居住的所在，作为神子民的聚集，他居住在我们中间。你明白这具有何等的意义吗？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作为神的子民聚集，我们聚集，永生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在他的家敬拜，就有他的同在。我们聆听他的话，我们围在他的桌前聚集，上帝同在的居所就是教会。似乎这样还是不够的。第三个部分，保罗说我们是神话语的监护人，他说我们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现在这是什么意思？把自己置身在以弗所，看看这个雅典米神庙，世界七大古迹之一，这个磨得光亮巨型大理石屋顶，被上百根的柱子高高的撑起，完全环绕着神庙。你已经有一个影像在你的脑海里了。保罗对教会说，你作为教会是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这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些柱子有什么作用呢？柱石要做什么？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什么意思？我们接着看，教会，你有特权和责任，一方面坚持神的话，我们坚固它，这就是柱石和根基做的。坚持到某事牢固，这是我们所做的。作为教会，世世代代，代代相传，我们还有责任。作为教会，坚固并要抓紧神的话。在第一世纪捍卫虚假的教导，在21世纪捍卫虚假的教导，以及在这当中的每个世纪，作为教会，我们其中一个责任是确认我们在文化中抓紧神的话，我们忠实地传给下一代。这是下一卷提摩太后书的主题。所以我们坚固它，然后我们传扬神的话，我们高举它，这就是柱石所做的。他们将某事坚固，并把它高高举起，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比其他事情都更重要。从信心家庭高举神的话，这是我们的特权和责任。我们不想要高举人的想法，我们不想要高举人的观念，我们不想要高举我们的创意、我们的财产，或是高举我们的东西。我们只想要高举一件事情，我们要高举他的话。我们希望人看到他，听到他高声的被传扬，坚持传扬，身体坚固，然后从身体高举。如此，这就是我们是谁，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就让这个事实充满我们。我们正是神话语的监护人，作为教会，正是神同在的居所，神的家庭的表现。这神是说有，这世界就有的神。这神是称新秀名字的神，万国都在他的掌握中。这神统管全宇宙万物。这令人敬畏的事实是，这位神居住在我们中间，多么惊人的事实。现在，我们聚集在一起所做的，再没有千篇一律或是随随便便了。作为教会，我们聚集是永生神的居所。第十五节比较直白的翻译是，保罗说神在房子里，他在房子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重温哥林多前书第14章，你看到保罗谈的关于那些不信者进到教会聚集，他将会以脸伏地，他将会呼喊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我每个星期都祷告，我祷告人进到教会，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他们会跟教会一起看见神的同在。在教会当中，他们会俯伏敬拜说，神在你们中间。我祷告这件事情现在就会发生，也许是还不认识基督的人。所以如果这样还不够，继续看这里第16节，如此我们就看见了教会的重要性，然后来看基督的至高无上。保罗开始说，在16节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现在这里有几处注释，当我们看到保罗讲奥秘的时候，他不是在说那些无解的神秘事件或是有待被发现的线索，他是在说有关于暂时隐藏而如今显露的事情。这是他提到奥秘的方式。因此在这里他是说，关于有些事情过去隐藏，现在这些事情被启示了，就是近前的奥秘。现在你应该把这个字圈起来，在提摩太前书一共出现了9次，保罗用这个字近前，这是他最喜欢的其中一个字，可能是这整封信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了。他用这个字形容以神为中心的那种生活，借着神的知觉渗入的方式， 那个人当他们早晨起来，他们一整天一直到他们晚上上床睡觉，都是以神为中心，被神所充满，在他们的想法中，在他们的计划中，他们所做的事情中，他们所说的话中，以及他们和别人的互动中，那就是这个敬虔，以神为中心，以神的知觉为知觉，渗透在他们所做的每件事上。因此保罗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那么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呢？你来看16节，就在后面。那第一个字，保罗说的就是他。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谁是敬虔的奥秘呢？答案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启示了敬虔的奥秘，这意思是基督是敬虔的显露和敬虔的启示。基督是以神为中心的表现，因此基督如何启示敬虔的奥秘呢？他展示了神的主权。请你听一听这段的解释。道成肉身的儿子，肉身显现，他是肉身的神，他被圣灵查证。这整幅称义和查证的图像向我们指出，圣灵是如何证实神的儿子从神而来。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受洗礼的情景吗？耶稣受洗，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奇事都表明圣灵在他身上的能力，然后最终他从坟墓里复活。罗马书一章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马书八章十一节，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怎么样？圣灵证明道成肉身的儿子在天上颂扬，天使观看，天使观看并以他为乐，他们歌颂他的降生，他们宣告他的复活。他升天，他们就在那里，在天上观看并颂扬，在地上宣告于万国之间，直到今日。基督是世界的救主，被宣告于万国之间。想想看这一点，即使在今日，现在，基督在世界上被相信，基督在世界上正在拯救。有人此刻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正在相信耶稣是救主。所以当你翻身下床的时候，让你的早晨立刻充满希望。你会想，神现在就在拯救，他使瞎眼的得看见，他带领人们永远的出死入生。今天将是非常美好的一天，这是他正在做的。人们相信他是他们的主，祷告这样的事情现在就发生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他是世界的救主，也是全宇宙的君王，被接近荣耀里，在父神的右手中。所以保罗说这是基督。保罗不仅在说他是谁，启示了敬虔的奥秘，展示了神的主权，他还要说的是教会要明白对你意味着什么，明白敬虔在你的生命中意味着什么，明白敬虔在教会里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沉浸在这个令人敬畏的事实里，这位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圣灵称义将他从死里升高，在天使间颂扬，在地上也传扬他是世界的救主，是全宇宙的君王。这基督活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从笔记中出来一下下，让我们沉浸在这个信息中。基督徒啊，就在你坐的位置上，基督定居在你里面，你受到鼓舞了吗？各位弟兄姐妹，在弟兄姐妹当中有正在经历苦难的，你感觉软弱的， 这基督在你里面是你的力量。弟兄姐妹们，在困惑中不知道下一刻该做什么，在你的家庭或你的工作或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中，你要知道这基督在你里面是你的平安。弟兄姐妹们，有感到被这个世界弄到遍体鳞伤的，这基督在你里面是你的医治。弟兄姐妹们，正在面对挑战，而你不知道是否还能够继续走下去的，振作起来，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当基督在你里面，你没有任何理由去惧怕。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是流露出基督掌权的生命，因此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和神中间，这就是保罗说的，让我们全然浸泡在这信息中，然后认识教会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家，是神同在的居所，是神话语的监护人。借着神的儿子内住，这所有的事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这所有的事彻底的改变了我们在教会运作的方式。全世界再没有什么地方像教会一样了。这里是按字面上解释，没有其他的形体在星球上，在所有的历史中比教会更具意义的，从今直到永远。哦，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这是基础，是整卷书和这两章半的基础。现在以这个为根基，神说根据重要性以及教会的深具意义，还有基督的至高无上，这是你在我的房子里该有的行为。这里就是我们要如何带领的原则。就让我们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开始，在那里神描述了教会的两个主要的领导职分，要正当的依据圣经的得到这两个职分。保罗提到教会领导影响了一切，这对你来说可能会是一个试探，在这个点上你可能会听不下去。但是你要知道，在教会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教会领导的影响。你们当中有许多的人在你们和基督的关系上长成了美好的身量，那是由于在教会里敬虔的领袖们和敬虔的牧师们的结果，他们在你的生命中有巨大的永恒的影响。你们当中其他的人，我知道曾经被一些你遇到过的教会领袖或是牧师深深的伤害过。我猜也许有一些，也许有很多人在某个时候甚至感觉被教会推开，或是被整个基督教的教义推开，只因为你曾经在教会看过某些领导。这是我们担心的地方。领导能力的水平会直接影响这个教会的传福音。如果在这个教会或是任何的教会，领袖对神是随随便便的，对圣洁也随便，对使命也随便，对这个教会将会有毁灭性的影响。对这个教会附近的需要听到福音、了解福音的人来说，也将会有毁灭性的影响。这将是一场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影响。相反的，如果教会领袖对神热情、对圣洁坚定、对使命热烈，那么对那个教会将会有美好的影响，也会透过那个教会传扬福音。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教会的健康和福音的传扬取决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教会领袖们的信心。所以神做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神给我们两个教会领袖的职分。第一个职分是长老，神赐给教会长老在教会做仆人式领导。保罗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使用了这个字监督，在新约圣经这是一个术语， 和长老及牧师是可以交替使用的词。现在你有长老、牧师、监督可以交替使用。在圣经里提到的是相同的一组人。这些长老、牧师、监督在教会里有全面性的领导责任，他们在基督的权柄下领导。所以很显然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之上的权柄，他是大牧人。但是他如何明显实际的领导他的教会呢？他要透过牧羊人，是神指派的，借着神透过他的灵兴起他，借着圣灵的工作在他们里面，他们渴慕去服侍。就是这个字，他在第一节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你看到了吗？你有一个渴望在这里面，有一个人如同牧师一样去服侍，不是被一些憧憬能力或是憧憬位分驱使的自私野心，而是一种渴望去服侍基督的身子，渴望去牧养基督的身子，渴望去领导基督的身子，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现在只因为某人有了那种渴望，并不是必然意味着，好吧，他们一定是长老，他们要被教会承认。我们了解，在新约，基督的身子被高举，差派出去，并用不同的方式设立长老。但是，教会承认一个人够资格当长老，是根据长老的领导能力，然后他们才承认他是长老。我们有一整套的程序，作为教会，我们每一年都要经历一次。今年春天我们有一次，我们透过祷告考虑会是谁，神借着他的灵兴起并赐下渴望服侍的人。用这样的方法，我们作为教会经历这个过程，我们承认那些被他兴起的人。没有人成为长老是不需要教会说我们承认他是长老的。在希伯来书第13章那里有脉络可循，而我们要说的是，我们要跟随他这个领袖，因此这是长老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他们领导，然后他们牧养基督的身体，这是牧师的本职，他是牧羊人，照顾神的子民。保罗对同样的这些以弗所的长老们说，回到使徒行传20章28节，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这真是一篇强而有力的声明。当我想到神托付我做这个身子里许多牧师当中的一位，这身子是他用自己的血买的，在这里有重大的责任要负。于是保罗继续接下去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他们试图摧毁羊群，因此你要保卫羊群，这是牧羊人要做的。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在最后的一年里我们增加了长老的人数。在这个信心家庭里，因为我们有很多人需要被牧养、被顾念，所以我们增加了这个数目。现在，牧羊人如何正确牧养？我们早先提醒过，我鼓励任何一个还没有加入小组的人，如果你是跟随基督的人，或是这身子里的一位成员，把这一条放在你优先顺序的顶端，加入弟兄姐妹的小组。你可以被激发、勉励、亲近基督，分享福音、传扬福音，在这里以及世界各地。所以准备加入小组，然后在我们的小组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在固定的长老关心之下。如此，长老们有不同的小组，他们可以有目的的祷告， 他们随时可以成为小组领袖，做任何牧养该做的，对小组是有帮助的。如此，他们试着保护、牧养、顾念这身子里的每一位成员，这是长老做的。他们牧养基督的身体，现在他们领导，他们牧养，为了要做第三件事情，他们教导基督的话。所以牧羊人最首要的责任不是去宠爱羊，而是去喂养羊，不是关心和同情不必要的。这不是说关心和同情是不必要的，都是必要的，我们刚刚说过。但是你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所有的条件，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七节都是品格上的条件，除了一项，有一项资格条件，在第二节的结束，这里说他必须要善于教导。所以这里的情况是，如果有一位虔诚人一直在这个教会中，仅仅因为他没有教导的恩赐，他就不能做长老服事。现在想想看，为什么长老必须要善于教导神的话呢？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透过神的话领导教会，因此只有长老才有权柄去领导，是可信任的领导，是有能力的领导，是以和神的话系在一起为依据。这是为什么圣经能够大胆的在几处地方，像希伯来书13章17节那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教会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这句话冲击了我们，特别是在我们的文化里，依从、顺服他们的权柄，这是什么意思？好，我们想想看，如果领导们在教会单单教导基督的话，那我们依从他们、顺服他们的权柄，就是依从和顺服基督。长老必须要教导神的话，这是关键。今天我们为在教会的领袖提出各式各样的条件，你得要具备创业的精神，你要迷人的、有个人魅力的，你要有智慧，也要有经验。当我一路把这些条件看下去的时候，我挣扎了。但是受到鼓励的是，其中没有一条是这里强调的，这里强调的是他们必须要忠实传达神的话。所以我在这个教会教导的权柄和这个教会的其他长老们的权柄都一样，完全系于传讲神的话。当神的话引导我们，我们是美好的。当人的主张、人的思想、人的想法、人的观念或是人的创意，当我们主张人的思想、人的想法、人的观念或是人的创意时，我们就走错了路，我们根本不需要走到这条路的。这就是基督的带领，由长老教导基督的话，因此他们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带领教会，他们牧养基督的身子，他们教导基督的话，他们教的时候，他们以基督的品格为榜样。因此我们有了这些品格条件的清单，很明显的，长老的品格要像基督，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所以你可以写下来，希伯来书13章7节，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所以要想念你的导师，因他对你传讲神的话。他说，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就是这样。教会本就是要能够看到长老、牧师、监督，而不是在任何意义上完美的人。毫无疑问的，我是不完美的，但是能够留心看长老、牧师、监督，然后说，我看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我愿意效法他们的信心。就个人而言，这是为什么当我们经历挑选长老的过程中，作为教会， 我们总是让全家人都参与这样的情况，不止在家里，也在许多外地人的社区里。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某人成为这里的长老之前，我们会把他们的相片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我们会说，我们希望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如果有任何人知道有关这个人将在这个教会代表基督可能会导致的问题，因为这是重要的。每一个长老本来就是要这样表现出基督的品格。所以这是第一类，长老们在教会是仆人式领导。然后是第二类，从第八节开始，执事们在教会领导仆人们。那种职分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看到，还有各式各样在新约圣经其他的地方，那些在长老旁边服侍的人，扶持讲道侍奉，照顾身子上有特殊需要的人，比如说照顾寡妇。我们等一下就要讲到这一段了。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开始，这里的条件全都实际上是以品格为基础，他们必须以他们的生活尊荣基督，他们的领导必须启发教会，执事们是熏陶者，他们在教会是融合剂，是长老的助手，关心身子。所以你得到了这两个职位。我们永远不能，即使当时是困难的，是具挑战的，我们也不能为了教会领袖的资格妥协了圣经的标准。我曾经听说过，那个领袖很有恩赐，或是很有技巧，很有天分，难道他们不能够领导教会，即使他们没有满足那些条件吗？答案是不，神要他的领袖们圣洁，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正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充满了敬畏，因为我知道我对这些事情是有责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敬虔的奥秘。我恳切恳求神在我里面生产出这种特质，所以请为我祷告，为长老们祷告，为执事们祷告，为教会的领袖们祷告，为小组领袖祷告，以及在教会参与各种侍奉的领袖们祷告，祷告这些事能产生在我们的领袖里面。因为正如保罗说的，在下面几节里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弟兄和姐妹们有责任领导神的家。现在我们进入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做什么？现在当我说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这里我希望你能够从几个不同的层面上去思想。因为当你来到第四章，你会看到来自保罗给提摩太非常明确的指示，很可能是应用在提摩太身边的其他长老们身上。事实上，这是非常清楚明确的。与此同时，保罗所说的毫无疑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应用在整个教会中。因此这里的情况是，当我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几乎感到好像就是对我说的。作为这个教会的年轻牧师，与此同时，这也不仅是对我说的，这是显然的，是我们要一起做的。所以让我们来想一想保罗要我们做什么，让我们一起想一想这两个层面。首先，我们在教会洞察错误。让我提醒你，保罗说的在第四章的开始，在教会洞察错误，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因此这里的情况是，在以弗所有一群人，他们在教会质疑真理教导，在教会传授虚假的教导。保罗说，你要提防这些事，你要留心魔鬼的教导，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不要被骗了。所有虚假的教导都是直接的从地狱来的，它的源头是邪恶的。这些邪恶的教导是透过虚假的教师们临到生命中，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从字面上看，男人和女人对真理变得如此麻木，是因为他们传授了谎言，然后说那是真理。第七节说，他们传的是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他们传的是迷信。现在不要误解了这里的意思，这不是这些教师们在教会起来大声疾呼说，我的良心被蒙蔽了，我有蠢见要分享，那直接来自火坑。是什么造成的虚假？是这些人，当其他人寻求真理的时候，却从他们那里听到伪装的，使得教导特别危险，十分危险。当你把这些和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30节说的放在一起，当时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他在那里对他们说，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保罗对长老说的是，你们当中将有人起来说扭曲悖谬的事。所以言外之意就是，在提摩太前书里发生了一些事情，那些个虚假的教师是牧师们，是在教会的长老们。这是过去的问题，也是现在的问题。在过去猖獗，现在仍然猖獗，这是非圣经的坏的神学充斥在教会中。你会说，那好，你是谁敢这样说？你说的难道是正确的神学吗？我们要借着神的话来查验。我们接下去要谈这个。你看这个成功神学，这个想法是，当你信靠耶稣，你会有你想要的所有的健康与财富。有时候是用大声宣告，正像刚刚说的那样，或者有的时候去接受唯物主义。有些基督徒就像这样，你还会看到普世神学，耶稣是我们的道路，但他并不是每一个人的道路。你还听过狂热神学说，耶稣也许和你原本想象的那样有一点不同，然后挤满了他们的神学论点，有关于生命、财产、天堂以及来生。这些观念都来自于畅销排行榜的书籍，基督徒也在读，尽管和圣经本身完全相反，这是很危险的东西，我们要警惕小心。这不单只是在世界上，保罗在说教会，要在教会里防范，有些教师会跌倒，远离神的话，不要因为他们而惊讶。各位弟兄姐妹们，当你听到教会的成员或是教会领袖甚至是牧师，他们离开远离了基督，遗弃了信仰，请不要惊讶，圣经说这是会发生的。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9节说，有一些人，他们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会表现出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让这些事情打击你的信心，跌入完全混乱之中。魔鬼活跃的在教会里一再尝试着要把人拉离开真理，尝试去引导他们变成虚假的教师，所以不要因为他们而惊讶。同时我们总要为他们感到悲伤，我们应该为保守更多的人免于被拉离而征战。这是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章说的，我们在打仗，我们要为神的话打美好的仗。在教会洞察错误，你说，那么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呢？这个问题带我们去了解这些虚假的教师和说谎之人在以弗所教导什么内容。现在保罗显然的在这里指出了一些具体的教学内容，但是我是这样想的， 即使这些可能不会完全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样，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但这里也是问题的根本了。你想想看，保罗在这里指出两件事情，他谈论这些教师们拒绝神的美善，他们曲解神的话语。现在我希望你们和我一样，把这两项放在一起思想，让我们一路回想到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曾经读过这一段，在我们和罪进到这个世界的入口打交道之前，记得狡猾的蛇试探夏娃，蛇做了什么？当他提到神的名的时候，他使用神的名，故意的强调了神的能力、神的伟大，贬低了神的美善、神的爱，用高分贝、男高音的声调清晰地说，神不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神不希望你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你比神还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蛇否定了神的美善，然后什么是狡猾的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呢？神岂是真说？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神岂是真说？我的意思是，当然他没有这么说，或是当然他没有那么说，或是当然他没有这个意思，或是当然他没有那个意思。当蛇开始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应该要产生怀疑。再不然，当神岂是真说那几个字出现的时候，他应该要产生怀疑。蛇在曲解神的话，这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你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你看到了虚假的教师，他在谈论好事情是从神来的，像是婚姻，还有吃特定的食物，然后说，我们不能够做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够结婚，他们也禁止嫁娶，也禁止吃特定的食物。他们拒绝神的美善，曲解神的话语。很显然的，他们冒用神的名义，说了神没有说过的话。所以留心保罗说的，接着现在就要留心，当人们开始拒绝神的品格，那些我们看见在圣经里启示的，以及人开始曲解神的话，从神的话语中自行加添，自行删减。所以我们在教会洞察错误，当我们如此行，我们如此进攻，对教会宣告真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第六节保罗说，把真理放到他们面前，让真理贯穿充满整个教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保罗似乎用不同的方法重复三个主要的概念。在这个第四章的最后一部分，他说用权柄教导真理。首要的，保罗说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第六节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里说，看到下面第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第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就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所看到的。甚至当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上，从你的嘴里出来的是什么？让神的话从你的嘴唇发声，讲神的话，读圣经，解释圣经，从圣经勉励，教导圣经。在过程中，你会显示你对圣经权柄的顺服，因此你将会正确的领导教会。在教会用权柄宣告真理，如此用权柄教导，然后活出清洁，不只是你的教训，更是在你的生命。你要谨慎自己，保罗说，不单在你的讲道上，更是在你的举止、你的爱心、你的信心以及你的清洁上。罗伯米兹尼是一位不可思议的牧师，他被神大大的重用。 在苏格兰18世纪初期，他年仅30岁时就回天家了，在他的墓碑上写了这样一段话：死于他岁数的第30年，他侍奉的第7年，与神紧紧同行，是信徒的好榜样，在神的话语，在与人的关系，在行为，在灵里，在信心，在清洁上，他日夜不停做工，寻找得救灵魂。米兹尼曾说，作为牧师，我这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个人的圣洁，这是个真理，我们迫切的需要去聆听和应用。我一直在研究隐藏的教会、家庭、婚姻、性爱和福音这个主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能双膝跪下祷告。当思想到淫乱的时候，不单只是在世界上，尽管那已经是明显的震耳欲聋了，但是在教会中淫乱的事情还是不断的发生。因此，我偶然发现一些可信的研究，资料来源是从爱家协会，还有一些其他机构的研究来的。所以我提出来让你知道，在今天不下于 50% 的牧师，他们的婚姻是以离婚收场，几乎 40% 的牧师承认他们曾经有过婚外情，是从他们开始侍奉算起的。因此大部分的牧师说，过去一年他们拜访过网络上的色情网站，其中大约有1/3在上个月还上去过。这些使我屈膝跪下祷告。我和我的妻子分享这些，于是我们两个一起跪下。我和你分享这个统计数据，让你站立。我希望你知道，靠着神的恩典，作为你的牧师，我不拜访色情网站，而且从来没有拜访过。靠着神的恩典，我爱我的妻子，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不会去想任何的女人，绝对对她忠实。但是这些统计数字对我尖叫，说你要谨慎自己。他让我对每一位在教会的长老尖叫，你要谨慎自己。每一位在这个教会的成员说，需要谨慎，免得你跌倒。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用权柄教导神的话语，活出清洁，并且为永生操练。第七节和第八节在这里是关键经文。经文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身体操练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因此大部分的人认为，以弗所人为了各种不同的节庆，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训练运动员。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是时尚。保罗说，类似这样的训练没有不好，与此同时却不是最好的，这是关键。体能训练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顾念我们的身体。我们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都需要更多运动才会更好。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需要吃得健康，我们需要适当的运动，但是操练敬虔能够得到的好处更多。因此我们需要倾注更多时间、更多精力、更多资产在祷告上操练，在神的话语上操练，在敬拜以及在进食和分享福音的事上操练。更多的训练，你的身体最多维持个几年，更健康的身体并不能保证今晚能安然度过，可是敬虔将会持续到永永远远。所以投资你的时间、金钱、精力以及资产去操练敬虔。保罗说，做成你们自己得救的功夫，逐渐长进，并持恒心，这是操练。他说在这里要逐渐长进。在第15节的最后，第16节说，在这里持恒心， 你将会救自己。简单的意思就是，你将会看见你的救恩实现，因为你已经转变，更多更多的有基督的样式。当你这么做，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并且努力在本地也在全世界做成他人得救的功夫，保罗说，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是何等的声明啊！现在显然保罗不是说我们和我们自己去拯救别人，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只有基督拯救人类。但是他如何拯救呢？他赐下救恩给人类是透过教会，透过基督徒，透过在教会里的领袖们。作为教会领袖，教会越健康就会起更多的作用，我们会致力于传扬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事，为什么我们要捍卫真理。我们在教会捍卫真理，因为借着真理人们会得救。如果我们曲解真理，他不拯救，他咒诅我们。那些坚持真理、抓紧真理、一点也不妥协的人，因为人的生命对永恒来说是唯如累卵，我们根据从教会听到的真理活出清洁，以至于人看见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上动工，所以他们看见基督在你里面改变了一切。所以在教会我们做我们要做的，在全世界传扬福音。因此最后一项的主要段落是有关于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方式，我们彼此相爱如同一家人。第五章一开始，保罗对提摩太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番话。保罗说，提摩太，当你在教会和老年人说话，或是和老年妇人说话的时候，跟他们聊，陪他们一起，尊敬他们如同尊敬长老，带着感情，就像是为你的父母亲一样。当你和年轻的弟兄说话，不要对他摆架子。当你对年轻姐妹说话，要带着清洁的心和她说，这是一种保护她也保护你的方式。这是好的策略，这对家庭生活而言是好的建议。而那就是我们，那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提到信心家庭和我们的教会家庭的原因，因为我们彼此的关系有如家人。这真是一个无比美好的事实，甚至在这个地方用这样的方式环顾四周，看见彼此，我们不只是某一天坐在彼此旁边那个位置上面的人，我们是弟兄姐妹，是灵里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们，作为教会，我们要将那个怀疑我们是谁的试探减到最低。让我们贬低这个事实的地方在这里，当我们从一个教会跳到另一个教会时，我们要对世界说什么呢？你对这个家庭感到厌倦吗？所以搬到另外一个家去。你对那个家庭厌倦，或是你有一点偏好，你不喜欢这里，最好是搬到另外一个家庭去。我们对这个世界表达了什么呢？我们需要表现出我们彼此相爱，如同家人一样，因为我们是一家人，而且我们也挂念没有家庭的人。第三节，保罗提到寡妇们。这段内容就是我强调我一直想要讲的。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我们在今年秋天要读提摩太前书的其中一个理由。这里的情况是，作为信心家庭，我们放了很多资源在关心孤儿们，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城市里， 在我们社区的以及在全世界的，借着神的恩典，领养的文化就渗透在这个身体里，并且有孩子从世界各地到我们教会来。在我们国家里到处都有孩子现在就需要帮助，因为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寄养。我们用这个方法在城市里传福音，我为这一切向神祷告。我们被呼召要做这些事情，与此同时我们也被呼召要救济寡妇，要照顾他们。因此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这节经文实际上跳跃在我们面前。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在这个教会会更深层的去照顾孤儿。雅各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知道，而且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好的，我们顾念孤儿，但是我们能为寡妇做什么呢？实际的状况是我们正在做，有一些是相关联的事情，也自然而然地进行一些事情。我们有几个服事，教会的成员已经开始着手进行了。去救济寡妇是很好的，但是与此同时，作为教会，我们没有说我们要如何刻意的去确定寡妇们已经被照顾，并且在这个身子上好好的被照料了呢？因为神他是施骨者的父亲，他也是寡妇的守卫。他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当他在那里说尊敬的时候，那个字不单是一种尊重，这个字也是照顾和扶持。所以我们要去做的是，我希望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之前读这一段信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不单只是为了这个地方的寡妇，这是关于寡妇的教会，也是为了我们所有的人。这段文字在许多不同的层面带来冲击，因为我们接着看到，就是提到寡妇那种深深感到强烈的情感，我也应该包括了官夫，这是很显然的，是在处理妇人没有了支撑的来源。我知道这里有弟兄和姐妹，在这个信心家庭里，你经历了失去配偶的艰难时刻，所以即使这里只是特别的集中焦点在寡妇身上，因为经文结束在这个点上。我知道在这个教会有这样宝贵的妇人，她走出了失去配偶的伤痛，在某种程度上，我甚至不敢去假设这有多么伤痛。你们有些人还年轻，有些人已经年长，我陪着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悲伤。我曾在你丈夫的追思礼拜上讲到，我知道这是很沉重的，所以在那里是存在着冲击。然后与此同时，甚至对牧师来说，我也被注入了某些想法，可能不是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所说的那样普遍，但是在我们今日那里有一些年轻的妇人和年长的妇人，他们在我们信心家庭的时候经历了因为死亡失去丈夫的痛，另外有一些妇人是因为被丈夫抛弃而离婚，过着没有丈夫的生活，没有从丈夫而来的支撑，因此就机能上来说，基本上他们的生活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并没有特别指出是哪一种。你现在稍微有一点沉重的感觉了吗？在第一世纪的以弗所和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城市之间有一些意义上的不同。举例来说，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有伤残保险、人寿保险、退休计划、辅助生活中心以及疗养院，专门开放给老人、有特殊需要的人、寡妇等等。很显然的，这一切都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不小心，这个安全网可以很快的变成一种不健康的方式。 我们开始放弃我们在教会去顾念寡妇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格外小心。接着，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保罗指出了一些特别的环境，好像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知道有一些妇女，特别像年轻的寡妇，她们帮助传播了虚假的教导，她们说长道短又好管闲事，所以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些特别的事情。所以总归的来说，在这些冲击之下，我要做的是，我只想非常简单的讲过这一段。保罗在说什么呢？圣经在这里说什么呢？然后我希望我们思想这些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什么是神在这里所说的？首先，圣经教导我们要透过扶助尊敬贫乏的寡妇。保罗在第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我们一开始读就明白在这里有一个标准，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有真的寡妇和不是真的寡妇。这里的区别不在于这个妇人的丈夫是不是已经去世了，这里的分别在于他们的家庭。保罗在第四节说，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一个全然无依无靠没有家庭的寡妇。所以第一个标准是他们必须没有亲属。如果这寡妇还有亲属，这些亲属应该要扶助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祖父母。寡妇的孩子们和孙子们有首要的责任。所以这里有明确的圣经命令，对任何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年老的双亲，扶助你的父母以及你的祖父母，这是圣经的命令，这样做是讨神喜悦的。第四节说，这样表明你的信仰。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顾念年迈的双亲是基本的表现，因为基督的爱在你里面透过你流露出来。你不如此行，就是拒绝了基督在你里面的信仰。圣经在这里说，基督徒不去照顾你自己家中的成员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顾念你自己的家，那是一个问题，关系着基督到底有没有在你的里面，这表明你的信仰，这样可以减轻教会负担，这是关键。当这里提到寡妇的时候，教会其实是第二道防线，家庭才是第一道防线。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在这里家庭都是优先的。因此，为了寡妇在教会能被扶助，像保罗说的那样，他说他们必须没有亲属。第二，他们必须仰赖神。第五节，他们必须委身于祷告，因此他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他们不是自我放纵，而是以基督为中心。这里的图画是美好的，这是基督徒寡妇特别委身于祷告的形象，甚至是特别的祷告事工。你忍不住会想到亚拿，在路加福音二章36-37节，他年纪已经老迈寡居，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我要读一段节录于苏珊·杭特的格言，似乎正适合这里。他说，在我看来，寡妇进入一个范畴取决于对神的仰赖，预备他们进入祷告的服事。寡妇的微不足道被耶稣认可并赞扬，因为他自己不足，把他养生的都投上。马可福音12章44节。或许寡妇的微小是最大的可能， 当这些寡妇们一起成为帮手或者是守卫，进入祷告事工时，年老的妇女们，她们没有日常工作的责任，反而不住祷告，成为强大力量的来源。这是这里的图像，主要提到的是年老的寡妇，她们不再有抚养孩子的责任，或是做那些年轻妇女要做的一些事情，她们反而释放了更大的能量，花在祷告上。因此在这个点上，我希望以牧师的角色特别呼召年老的寡妇们，或是在一些情况下，你现在不需要负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或是工作的人，我还希望唤起教会加入扶助寡妇的行列。然后我希望呼召这群敬虔的妇女们委身在特别的祷告服事中，因为神已经赐给你这样的优势，显然的，你并不需要抚养你自己，他已经为他的荣耀给你最大的赏赐了。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扶助年老的寡妇们，然后征召年老的寡妇服事。你看到第九节，保罗提到寡妇要被登记，在这里有一些争辩，有关于他们到底登记做什么。有些人认为也许是登记寡妇好救济他们，就是他在本章第一部分说的。但是就我私下了解，大部分的人认为这样的登记是指一群特别被指派的寡妇，他们在教会服事。他用一种叙述是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用过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够资格的特别团体，年老的寡妇有能力以特别的方式在教会服事，因此不仅是在祷告，也在教会服事。保罗说他们必须是成熟的妇女，这里他在说关于年老的妇人，保罗说必须年纪到60岁，可能不是那么严谨的年龄限制，但是更像是提到他们自己已经超过了去维持或工作的能力的妇女，也不太可能再婚的妇人。我们等一下会再来讲这个部分。因此圣经说他们必须是成熟的妇女，一直是忠实的妻子，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一个丈夫的妻子委身于他的丈夫，他们必须养育儿女。显然的，这段文字不是说无子嗣的寡妇在这里就不够资格，而是当提到妇女养儿育女时，神给这些女人有独特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要局限了神的意思，他们必须是热情好客的主人，接待远人，他们必须谦卑服侍，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他们必须无私，竭力行各样善事，他们必须仁慈，竭力做善事。所以保罗说那里有特别的美好的寡妇，寡妇的良机就像这样在教会服侍，所以他呼召他们透过在教会服侍扩大他们在地上的时间，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教会扶助他们。现在在第11节，保罗开始谈到年轻的寡妇，这是他提到的第三件事情。保罗说鼓励年轻的寡妇嫁人。现在我们需要去记得，这里的保罗是在表达一种特殊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因为你重温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在那里对单身妇女、男人、寡妇说要保持单身。所以你记得这里是以弗所，这里有虚假的教导说婚姻是不好的，神禁止结婚。所以你看到年轻的寡妇，他们没有再婚，因为有虚假的教导。所以结果就是在信心与真理之间徘徊游离。所以保罗说对他们来说是好的，我要鼓励他们结婚。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一个命令，要每一个年轻的寡妇一定要再婚。相反的， 这里明确的命令两件事情。第一，他们必须要预防懒惰，并且他们必须要厌恶说长道短、懒惰、说八卦和好管闲事。保罗指出在以弗所这里是个问题，所以他说你一定要远避这些。除此之外，你想过那是什么意思？所以呢，这里对我们来说又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信心家庭里，对年轻的寡妇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寻找着，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年老的寡妇和年轻的寡妇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年轻的寡妇，特别是他们还有责任要抚养孩子，或许为了供养自己，他们仍在工作。年轻的寡妇有一些问题是年老的寡妇不用去面对的，像是再婚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包括年轻的寡妇在这个寡妇的服侍计划里，因为实际的情况有可能是他们会再婚。我知道有些年轻的寡妇会担心说，我真的可以再婚吗？我希望你听好了，圣经没有说如果你没有再婚你是有罪的，圣经说再婚是好的，委身自己在另外一个婚姻中这是好的，在另外一个婚姻中去抚养孩子这是好的，如果神引导你无疑的就是好的。整幅图画是非常清楚明确的，不管是年轻的或年老的，教会对寡妇，那些没有亲属的，在神里面相信他、盼望他以及倚靠他的寡妇，我们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去顾念他们。同时，保罗呼吁年轻的寡妇，同样的对年老的寡妇也是一样，为了在全世界传扬福音的真理，在祷告、在教会服事中拓展机会。所以这里的情况是这样，作为教会，我们有责任去表现神是寡妇的首位，我们希望明确地证明她的品格，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是的，她是孤儿的父亲和寡妇的首位，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年轻的和年老的一样，在这个身子上认识神的顾念、爱和怜悯。最后，让我们来看我们为什么活着。跟我一起回到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这个信息要在这里结束。我认为这节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的关键经文之一，因此我希望我们回到这个点。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这里说，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现在当这里说更是信徒的救主时，保罗是说那就是他们所信的。保罗在这里用的语法和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七节是一样的，所以他是万国的救主，他是全世界都相信他的救主，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活着的原因。如此把我们所说过的每一件事情都连结在一起了。信心家庭，这是为什么我们存活的原因。我们存活是为了要表现出神作为我们的父意味着什么。作为教会，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是神的家，而这影响了我们的领导，影响了我们做什么，影响我们生活的方式，这是如此具有意义的。神乐意深深地埋在我们的思想中，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聚集一起成为教会的时候，这不是一种不断重复的文化，或是一成不变的宗教，这是个超自然的事实。以弗所书三章十节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他对天使这样宣告，同样也对魔鬼宣告，看我的品格与智慧在我的教会中展现出来。 我们是神同在的居所，神家庭的表现，神话语的监护人，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意义重大。我们要表现出有神做我们的父亲意味着什么。看看教会，你会看到那些有神做他们父亲的人，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是如何彼此相爱，他们是如何彼此款待，他们是如何领导彼此。与此同时，我们存活，当我们这样做，向世界宣告神是救主，我们劳苦，我们努力，我们在教会服事，我们的行为就像在神的家，因为我们希望世界知道永活的神是全人类的救主。因此，也就是说，在今日，我们对每一个国家是有使命的家庭，这就是教会，有使命的家。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你把这节经文和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连在一起。在新约圣经所有保罗写的书信里面，这两节是最伟大的使命经文，因为在这些经文里，我们明白神渴望他的家庭，他的家能包容着各式各样的人，每一个民族、部落、不同语言、不同人种。所以全世界有11000多个不同的族群，神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进到他的家中，他希望所有的人都来。有成千上万的群体，不同类型的人遍布全世界，他们还没有从教会听过福音，他们还没有在教会看过福音。这数以千计的人群超过了1亿，他们甚至没有看过神的家庭在教会是什么样子，他们需要看见，我们希望他们看见。长老们、执事们、弟兄们、姐妹们、年轻的寡妇们、年老的寡妇们，一起来，我们存活，因为我们希望他们能看见近前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主权，神的荣耀在教会中。我们希望他们看见，这是我们活着的目的，这是我们死了的原因。我们希望他们来看神的荣耀，更胜过我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有使命的家庭，我们确信我们是将盼望寄托在事实里，有一天我们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有一天会和那11000个不同族群的人一起，和巴洛奇族、卫族以及阿伦多族一起，还有千千万万各种其他不同的族群一起，我们将要聚集围绕在神我们的父宝座前，以及基督我们的王的宝座前，作为一个家，我们将要一起宣告他的荣耀。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